可以啊，可以聊感情。
你就可以变空白的。
没有，大家都想知道知名作家的感情
生活。
好啊，开始啊。
好，
欢迎收听真 couple。
我不是，
我是陈卡郎，
我是某人。
我们今天有个特别来宾啊，很久没有这个访谈节目啊。我们访谈节目叫你这个很荒谬。
我们刚才在讨论到底那个节目名称叫什么？
对，那你这个很荒谬，就是我们会找一些我们觉得很荒谬的人来。那今天的来宾
重量级，
对，重量级，
哇，整个节目那个学历最高的人，
我们创始人学历最高的人，
对啊，台大又哈佛哎、欸。
那这个就是现在是什么知名作家，
知名
也是我们节目唯一可以讲全名的人，
对，
钱永达，
对啊。你要怎么介绍？
嗨，对对对，嗨，某人，
小屁。
不对，我们刚在开始之前，我也在确认一下，就是某人要叫什么？
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我念出来咯，
那我要假叫的，假叫的。
啊，那个我们的这个大作家要记得对准你的麦克风。
好，好，好，
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啊。
好，看到这麦克风就很想手持，不然先被大家。
你也可以手持也可以啊，
没关系，没关系。
要唱歌吗？还是你刚开始要唱一首歌？
不要，
星星点灯。
你可以手，其实真的可以手持
没关系，没关系，这样子好了，我可以开始找到跟他相处的一个方式。
那你还是要对准他。
好好，快自我介绍一下。
来了来了 ，OK，
好，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达。
就这样。
我还要讲什么？
你的星座？
我的星座，我星座，处女座 A 型。
哇，最麻烦的人，你知道我们有看那个网络上的那个搜寻声量啊？十二星座里面，大家搜寻度最高，就是最不懂在干嘛，就是处女座的男生。
真的假的？
真的，大家都想知道处女座的男生到底在想什么？
对，
真的是假的？
我们最难懂了。
对，你是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但就是从那个大数据上面看出来。
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是都在讲什么？十六型人格
啊，你有测吗？對對對，我正想问你是什么？
我有测，
你是什么？
我是 INFJ， 我是 introvert，
跟我一样啊，
你跟他一样，一模一样，
啊、
真的、
啊。哇哇，你跟我一样，你是奥巴马哦。
你是想要讲自己是不是？
只有4%是 INFJ，
真的哦，
最少的。
哇那哇，
你是 I 哦，我以为是 E 耶、
欸，我以为你是 E 耶、欸，
我不是 E 啊，我需要透过跟我自己相处获得能量。
真的假的？不然我们现在先关机，大家想
可以啊，可以、啊。
那这个永达，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title， 他是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title 最多的。
我也是蛮想要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title 的，
你可以放在你的那个书上面。
没错，他是中式丙级厨师，
小当家，
然后是胡林教练，
哦对，
又是调查记者，
哇，
又是减肥达人，
太帅了吧，
又是在美国的中国室友的爱人，想不到吧？
你每一个主题，
我想不到，
最新的是
这么隐私的事情都挖出来讲，
那还有现在是畅销书的作家，对吧？算蛮多的吧，
是蛮多的，蛮多的。
那这个身为畅销书的作家，今天来就是要打书的嘛？但是我们两个最有兴趣的都不是畅销书，
大家也不是，大家有兴趣应该不是书。既然是处女座，
我身为一个
剖析一下，
身为一个主持人，我个人最有兴趣的事情。
怎样？
就是永达曾经很胖，
你很需要，你很需要问他。
就是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最好奇的，应该也是到底要怎么减肥才会成功。
虽然我现在讲这个好像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了，
不会，你跟你以前比起来，你还是差。
没有，我要先这边先前情提要，因为那我们不是研究所的哦，学长学妹吗？
学长学妹，
然后我们这届都有一个，
虽然看起来不太像，比较像学姐跟学弟。
屁呀、
啊！你不知道讲他以前怎样
啊、哦？对啊，在研究所有一个传说，就是你研究所的照片都在网络上找不到了。
真的，
对，因为听说永达在研究所的时候的样子跟现在判若两人，
所以你在研究所认识永达的时候就已经找不到他以前到底长怎样。
因为其实我在研究所不认识他，因为我们差两届吧，
没这么多吧，
两届吧，
所以现在在网络上完全找不到你以前的照片，
就他都删光光了。
你先不要讲这么挑衅的话，我觉得好像
发动，
我觉得这么挑衅的话就是会开始有一些难以想象的后果。没有，我自己这部分我是先把它给隐藏起来了。
哦，你把它隐藏起来。
对啊，我从小到研究所，到研究所毕业应该都是一个蛮胖的。
多胖？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最胖大概到100多公斤。
100多？
对啊。
100多是多多？110？
100出头。
100出头。
对，但是我个子也没有很高，所以那个时间是看起来就已经是。
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每年都在减肥的人啊，我发现变胖的过程其实是无感的。对吧？就是你会发现你好像这一次量比上次又胖了一点，又上次又胖了一点，但是你不太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真的不是不知道还是不想面对？
对，我觉得是不知道。哦，那像你是也是在某个时间点，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好像有点胖了？
其实我一直没有一个很这个强烈的意识，应该是从我从小就一直都是胖的，
肉肉的。
对对，然后一直到念大学研究所的时候，然后我过程里面也没有真的因为胖，然后有就是有觉得很不愉快或怎么样子。
就是你胖的蛮开心的，
我胖的蛮开心的，
开心的胖子，
就是我可以在剪接室里面剪完之后，跟朋友去大吃麻辣锅这种行程，
好
赞，就觉得哎、欸，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啊，就是没有一个这么强的动力。真的有一次瘦下来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有点不经意的吧，就是我那时候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对，
某人那时候没有看到我，因为我那时我有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我写我的硕士论文是在中国做田野啊、哦，所以然后那时候我在中国做田野的时候，刚好是习刚上台的时候，2012-13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要做的题目是想要去做中国的调查记者，怎么样子做一些揭弊的报道，
所以你做调你当一个去调查记者的调查记者。
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新闻所的研究生，但我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啊、然后那时候我念书那时间点在台湾已经越来越少所谓的调查报道，但我反而那时候觉得，哎、欸，中国我去的那个时间点，他们其实那一两年做蛮多，包含他们那时候有做法轮功的事情啊，有做劳教的事情，然后有做中国什么动车就高铁的那个采购弊案等等，那对我来讲非常的 shock， 就想说，哎、欸，不是大家想象当中觉得中国都不可能可以做这些题目吗？去交换的时候呢，看到那一年有很多这一类调查报道，所以后来就决定要做这个题目。但真的要下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压力山大哦，因为习刚上台没多久，他开始在抓捕记者哦，然后我觉得我每一天
开始限缩了，
对对，然后那时候年纪又很小，就是一个学生，然后我每一天在跟人家在约采访的时候，然后可能过没几天，然后这个记者我本来已经跟他约好说，哎、欸，我下个礼拜去北京要找他采访，然后过没几天就在新闻上看到他被抓了啊，
认真
真的，
我靠，
然后我每一天就会就觉得自己在那地方就觉得很紧张，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采访很不顺利，就越来越没有人愿意跟我讲。然后我一个台湾人，你要做这题目又看起来更敏感更诡异，就想说你到底是谁、嗯、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然后所以就没有人愿意接受我采访，所以那时候压力超大的，我就开始慢跑，那时候就晚上开始有些焦虑的状况，然后就开始、
哦、你想要舒压。
对我想要舒压，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后来我那时候也没有在量体重，那时候每天都是觉得我天哪，我不知道我论文写不写得完，我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印象深刻，后来我还是有就是透过很多种的机会啊，然后人家介绍，然后后来我还是访了30-40个，就中国的记者，
30-40个很多。
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访了蛮多人的，我论文后来写超厚的，写了260页，
跟你的书一样
啊，跟你的书一样，都弄很久。我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当然你就慢慢觉得，哎，裤子越来越松了。你也没有时间在量体重，所以你也没有真的去算说，哎、欸，到底瘦了多少或怎么样。不过印象深刻，就我那时候从中国回来，然后在桃园机场的时候，我爸妈来接我，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从远远地方就开那车子慢慢靠近，然后他们就在车上一直在讨论说，是前面那个吗？是前面那个吗？然后妈说不可能啦，怎么会是？就是他那么瘦，不是他、啊。然后我们就用很缓慢的车速，然后慢慢的开靠近，后来发现真的是我。
所以你瘦到你爸妈都不认得，
对，瘦到爸妈认不出来。
你减肥的关键其实是习近平诶、欸，
对啊，
对啊，
我以为是跳脱舒适圈，
不是，是
结果
是
习近平，
是习近平让他成功的。
所以如果习近平有听到这一集的话，
所以
对，请他跟我联络，
你要送他书，
你要送他
书，
你要送他一本书，
对，感谢他让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
你的下一本书就这样啊，
减这个吗？
就因为习近平让我减
了一个蔡依林，
我的天哪，因为习近平让我减了一个蔡依林，哇，这两个这个句子里面塞了两个，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收在
一起。等一下。我觉得这个故事跟我听到的版本不太一样，
真的、
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们那个学弟妹里面传说永达学长会剪了一个蔡依林的原因，是因为
哎、欸，还没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剪了一个蔡依林，
就是55公斤
哦，对啊，我那时候后来我从100多嘛，然后剪到60几，所以那时候剪了，
你在中国就剪到60几，
没有就回来，你当然还有持续运动，就是你开始有人家在讲，然后后来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在写论文嘛，然后写论文的时间你知道就会很孤独，就是你基本上你也不会一见到同学，然后就整天都是自己在房间里面就写论文，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养成运动啊，然后跟控制饮食的习惯。
但我有个问题、嗯、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 为什么会突然养成运动跟控制饮食
习惯？对啊，所以我就说我要讲我的版本啊。
你的版本？
我版本就是你是因为情商才减肥。
我是因为情商才减肥。
你那时候
你怎么一副好像不知道的样子？
想说真
的，好像你那时候好像有一个喜欢的女生嘛，然后你好像跟她，你好像有点追不到她还什么的，然后就情商然后就减肥。
所以这个故事已经流传在你们新闻所里
面。我们这一届
流传在你们
有一个永达学长，他会变那么瘦的原
因
是因为情商。来，请问这个辩方，你有对于这件事情，
你要辟谣吗？我要事实查核中心，
事实查核中心，我开始哇，这是怎么会有这些？
对啊，
在外面流传，
是因为情商吗？
是因为情商嗎，
不是习近平。
还是这两个故事如果都在一起，是蛮奇葩的。
是因为是不是因为情商？
还是我情商的对象是习近平？
哦，他在回避问题。
好、
哦，
当这个跟听众解释一下，当永达在回避问题的时候，就代表他承认。
啊，不是习近平，
所以是习近平交棒给那个女生吧？
什么意思？欸，可能都有吧，就是
被证实。
那是一场无疾而终的，
无疾而终。对啊，
是中国女孩吗？中国女孩？
这个
台湾女孩
不予置评。
不会啦，没有人听我们这节目的。
最好是刚刚才跟我讲说你们点阅率有多少，不是吗？
不是，我们大概听众就很忠实，大概是就在就那一些。
所以
还是你们听众可能只会听完这段，等一下要讲书的地方就跳过。
我把它剪成精华，
我要把这个讲这个这么精彩故事后面就讲一下我的书名。这本书的书名叫《移工主写地下社会》。
好，谢谢大家。
那你要继续讲。
所以我来统整一下时间轴。
对，
刚开始的时候是个快乐的小胖子。
对，
然后到了一个不舒适的环境，所以开始有压力。
对，
所以他想要舒压就开始跑步，
对，
结果意外的得到一个好处是开始变瘦了，
对。
那后来回来舒适环境之后又遇到了情伤，所以就继续了你的舒压之旅，所以就一路瘦下来。
哇，你们有什么必要把这时间都整理都详细？
哎，不是，因为我发现你不是也是因为情伤那时候很瘦吗？
没有，我是情伤变胖。
哦，你是情伤变胖。哇，那你每个人都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对，我们
看来我们面对挫折跟压力的
方
式不太一样。
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情伤变瘦，哎。
所以大家变瘦都是情商。
我也听说过某人以前研究所有段情商的故事
啊，就被劈腿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节目中
讲过，是不是？
我们很多集都讲，讲到我前男友都来密他说，可以不要再讲了。
真的假的？
还是你要请我上节目？
真的假的？
前男友
就是你当初去就是跟他要，你是跟他要回什么行李，还是要回什么？
不是，他是去把他送他的东西全部砸烂，去他的宿舍。
哇！
所以后来那个情商接棒之后，你就持续你的。那個、
運動的，对，后来就开始有在运动嘛，那时候是继续跑步啊，就写论文也压力很大。不过觉得重点就是，就后来到要论文口试之前，我都没有去过，就是所上，就是没有去学校。然后到最后一天要考试的时候，我就走进那个办公室要签名，然后拿个单子。
你是谁？
口试表的时候，对对，就办公室的戏班小姐
景明姐，
景明姐，那时候就说：“永达，你怎么变成这样子？”然后后来走进去，后来就是我的其他口。就是我指导老师啊，跟我口尾走进来那个会议室的时候，就大家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在聚焦在我的论文，大家就在说：“永达，你怎么瘦这么多？你怎么瘦的？亏我在前面就是做了这么多精美的 PowerPoint。”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大家围绕主题在于说：“永达，你怎么回事？
你
怎么瘦这么多？”
很关心你的身心状况。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我瘦到最瘦，大概60多、60出头，
60出很瘦。
他把他所有衣服都丢掉，哎，他不能穿。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期被大家传说你瘦，你减掉了一个蔡依林。
我没想到，原来在所上，大家真的没有人在关注我的论文。是大家都在传，
学弟妹都说：“哎，永达学长因为一个情商瘦掉一个蔡依林。”
大家都没有来关心说永达学长写了一本很厚的论文，然后他在做中国的调查记者。就看来你今天也是第一天听到这个，我
都你论文是中国调查记者，
看起来就很新鲜一样。
我们也是今天才知道，
哇塞，
很棒啊！但是你之后又因为那个是因为这件事嘛，又开始走上中式厨师的道路。
中式厨师倒没有，中式厨师就单纯，就以前是个胖子，然后胖子就喜欢吃东西，然后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想说啊，如果可以自己煮自己吃，这样不是很开心吗？所以这是一个从以前当胖子的时候埋下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但你很有执行力耶，因为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你就会去做，因为你知道减肥大家最缺的就是毅力。
我觉得是，因为减肥都会是一个冲动，但是要成功好像。他需要一个毅力，
所以你人格特质的毅力很强哎，你的技能点点很满，
技能点点很满。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你那时候 减肥这件事情，你觉得你完成了以后，你就会整个自信心爆表，就觉得哇塞，
因为所有人看到你都
对对对对，而且你做了一个，你觉得哇，我以前从来没有真的减过肥，然后第一次减肥就上手，就第一次减肥，他的点阅率就比我写一个花了几年去做
这一点嘞，
对啊，就花了那么多时间写一个这么厚的论文跟调查报道，没有人要看。
我跟你讲一件更好笑的事，
什么？
就是。这一个访谈出来会写减肥成功，不会写他的书名。
那我就在最后面再提一下我的书名。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我在各个破口就一直埋自己的
书名。
我们把它剪掉啊！
上的节目跟就像康熙来了一样，就最后面会让我讲一下。
我为了资讯栏都会放你的书的连结，不要担心。
哦、OK OK， 电子书现在也上架喽，
可以哦，可以哦。
Okay, okay, 好，那记一下时间，等下剪掉了要剪掉。
17分，17分。
对，我觉得刚刚某人提到一个蛮关键的事情，就是你减肥嘛，然后还有就是你又是中式的厨师的执照，然后你还是胡林的教练，你也拿到执照，对不对？
是，
就是你在做很多事情上面，你都好像会。
它有意义，
会走到一个坎、
哦。我以为你要说，你看起来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要考证照，
有没有啊？我觉得你都会走到一个坎、
啊，
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在中间就放弃，但是你都会，你觉得那个关键是什么？
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要考厨师，因为我以前在去考那个之前，我是连菜刀都不会握的人。然后我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要去上那个培训班，我那时候还打电话去问说：“哎、欸，那个我完全没有基础，可以去上课吗？”你知道这种课程的那个报名官，他说：“没问题啊，你就欢迎所有的那个初学者一起来，我们会从头开始教。”然后去的时候发现，其他都餐饮学校毕业啊，在学校里面，在餐厅里面当厨师的、啊，他们就是为了。工作，所以他要需要考一张执照、啊，所以他们已经都有基底了。后来第一天去，哦，所以就问一下大家背景之后，然后就发现，哎、欸，只有我一个人完全没有基础、
啊，
我连切菜都不会切、啊，然后后来就没有人要跟我一组。
真假的？
我前面一个月时间我都在洗碗，
所以他的那个课程中间也是有要分工的、
哦。对，因为你不可能就是我们一次出每一次上课，我们就是分组，然后你要做完。五菜一汤吗？反正它就是一个完整的 set， 然后很紧凑，所以你就是大家分工，然后
就像我们在看《地狱厨房》一样，
对对，差不多像、那个、
真的假的？
对，然后就被分配到就是最末端的那个位置，就是去
洗碗
，然后对对对，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想要让我切菜，但我在切的太慢了，然后要切丝切块，他们说算了，我来，然后他们就把它抢过去做。但我回过头来，就是因为这种。挫折吗？反正我就会觉得说，好，居然感觉被看清了，
你不会被击倒？
我们被看扁了之后，后来就开始很认真，每天在练习切菜。
哇，这好像是电影里面会出现那个男主角的故事。
不是他很有毅力，而且他最后很强，他刀工很强。
不然我们现在现场来
切。你好像会切红萝卜吧？我记得
谁不会切红萝卜？
他会雕塑红萝卜哦。
那时候最常切的东西真的是红萝卜，红萝卜最便宜。
所以你是会练到你的同学会惊艳说：“哇靠，你怎么突然那么会切？”
他们会有明显感受到说：“哎、欸，进步很多。”因为后来我就可以自己做完整组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我那时候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优点跟弱点是什么，就强项跟弱项什么。就是我没办法真的像他们一样，他们其实真的速度可以很快。我其实后来就算再怎么练，我也没办法真的像他们就是切得很快。后来我就发现说，你要通过考试，现在开始好像是通过考试的一个
台大哈佛生教你如何通过考试。
我就发现说，考试还要测验，一定就测验你有没有某些技能，所以他就是。从你就从考官的逻辑来思考，他不可能真的叫你煮出有多色香味俱全的菜，他要测验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完成某些事情，然后就发现说，所以我那时候做的功课就是把每个菜的那个逻辑先把它设定好，比如说这道五个菜里面它有哪些东西需要用到丝用到块，我在前面的时候就全都把它先准备好，然后每一个菜哪些比如说要雕个花或者是哪些配色配菜它需要分配五个不同的菜里面，就前面先把它准备好，然后哪个东西要先放，哪东西后放，然后前面把它都想完一次之后，后来你开始做就可以做得很快。对对对，你也比较不会出错，因为有些很熟的，他们觉得自己对这些菜都很熟，他反而会觉得他想到什么就其实做这个，想到这个什么就做这个。他反而有的时候那时候，你如果真的遇到考试的时候，反而容易会 会有出错情况，
或是会忘记
哪个步骤，然后你就可能拿到菜到最后它没有熟，或者是拿东西你忘了夹，就是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把前面的功课先把它做好准备。
哦，
所以就变成就是有点像龟兔赛跑，对，你就是按部就班的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对，我觉得这反而就是我后来在做，因为我自己像后来去考胡林的证照也大概是这样子，就是我也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去考的时候也大概是这个状况，就里面来的都是健身教练，然后就大家都超壮的，他们就真的是自己本来他们就肌肉就很大块，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完全可以完全去举那些重量，因为那时候考胡林的那个证照是我要单手拿16公斤的壶铃，然后要做摆荡，然后要做推举上推等等，就完成就是一考一整天，然后要完成五个动作，然后呢非常的累，然后去的时候就每一个，我就记得大家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聊天，就聊说哎、欸，你在哪个健身房工作啊，哪里最近有就是收学生，大家都在聊就是
学生
健身教练辛苦谈，然后问到我的，然后我的看起来就跟他们长得就不一样，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壮，然后看起来就像一个路人的阿伯走进来报名这个考试，那报名费也还不便宜哦，
又很贵吗？
其实不便宜，
3万
也对对，上万，
真假的？
哎、欸，可是因为你说你喜欢吃东西才去考厨师啊，那什么原因让你想要去考胡林的证照？
变有魅力？
对，有很多证照，为什么要选择胡林？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家附近的健身房，他就开胡林课，嗯，然后所以他开胡林课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想说，哎、欸，去做个运动，然后他也练久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我这个人个性大概就这样，就是我觉得没有报名一个考试你就不会认真学一个东西，所以就学了一阵子之后又开始，那时候就是考完厨师证照嘛，然后又减肥完，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一个正在
人生的顶端，
对对对，你的自信心在爆棚的阶段，觉得哇什么事情应该都可以做看看，然后就练了一个月之后觉得啊没有问题啊，这看起来就这样子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完全没有去查说那个胡林教练的考试要不要考什么东西，然后拿多重的重量，然后反正我就去了，就说哎、欸、我要报那个教练课，对对对，然后在应该是3个月以后就要考试，然后后来考的时候他就是还一直劝退我说你确定吗，确定你真的要考吗，然后就说没关系啊，我就先报，然后报了之后我才去研究，才发现说他是要拿16公斤的狐狸，我那时候我现在是双手拿12
但你
就是一个很菜的一个，
单手拿16，
对，后来又变成你要单手拿16，然后后来就傻眼了，就是你完全拿，其实我拿不起来，就是我没办法推，一下都推不起来，然后后来就想哇塞，我3个月之后我要连续这样子推个3-5分钟，就等于不能停，我真完全想不到到底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
怎样怎么办？
后来我就找了一个教练嘛，然后我们就配合那个，他就给我开课表，那时候就非常认真，那时候我在就是我跟某人，
你那时候跟我当同事、啊、
对，我跟某人当同事的时
候，然后那
时候
他说他去考胡林教练，原来他们都没有在上班，都在考胡林教练，
最好是我是要讲说我们以前早上9点半开编会吗？
哦，还
是
10点半，
星期一，
对，
反正就早上要开会之前，因为我就会6点起来去练，
早上6点，
你每天都练吗？
6、7点起来，对，
我靠，
然后练完之后我才去公司，对对对，那时那一阵子真的非常的，
看你超猛的，你超猛的、欸，
对啊，
那阵子他坐我旁边，我记得他坐我旁边，然后他就是、那個、
你会被他的巨巨给撞到
吗？没有，他的手臂就有点那时候比较有线条。
你说现在以前都没有了、
嗯，对，现在可没有了，对，消掉之类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好像没有讲你要考胡林教练，你是考到才说，哎、欸
哦，对啊，
我有考到胡林教练。然后我们就说，
因为那时候大概觉得我90%的几率会失败吧。
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他不会讲，他只讲他有把握的事情。对，
但我觉得你真的跳领域跳很大这件事情很屌。
他对一件事情，刚我大家都听得出来嘛，他是很执着、有毅力，而且他就是不达目标不会罢手。就是我想回到那个，因为我们昨天在聊你当厨师的这个经验、嗯，然后我就想到我们有一次员工旅行去绿岛，然后不是举办厨神大赛嘛？
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出发前就已经定好有3个主厨的人选，就是永达嘛，然后另外2个同事吧。哦，之前我来上金毛，金毛，
对对对，
金毛，他叫金毛，
他叫金毛，
他叫金毛，金毛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同事，然后有3个副厨的人选，就我嘛。 还有Christine
Christine
大家都来上过节目
Christine
Christine 还有一个谁那个阿任
阿任
阿任
也上过节目
来过这个节目
超级的厨神
真的、
没有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没有配对就是当场抽嘛我记得当场抽付出的人
应该没有人想抽到你吧
没有还好吧、是吗我不知道、
我觉得
好像是主厨抽嘛好像是主厨抽的
好像是
我知道你抽到 Christine，
我抽到
Christine， 然后我金毛抽到我啊，对，然后另外的同事抽到阿任啊，对，哦，你那个刚开始比赛那个气势，他其实真的是势在必得哎、他去之前我们就感受到，我们就那边亏他说你是不是去，然后准备食材要去抓飞鱼啊，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去蓝鱼、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几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说要比什么赛，大家
都
是嘻嘻哈哈，
好
好。可是永达不一样，
他不一样，
他的眼神有透露出一个我就是要来赢的，
对他完全不一样，然后造成 Christine 的心理阴影超大。
你们把我想的太可怕了吧？你们把我的人设这么设定的太可怕，
我们要称赞
太 creepy 的一个人。
不是你的人格特质就是你有一件事情你决定要达到，你就会去达到，然后你就会非常执着，你就觉得啊、我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的领域，然后
我
不知道获得。
我觉得因为那一次我有去，對我觉得当下的那个状况就是主厨会站出。出来，那副厨会站在主厨旁边，
对，
那就可以看到其他组，比如说像金毛那一组跟你，就两个人会嘻哈说，
对、
等一下等一下
要切什么啊，什么、
永达这一组呢？
不是，
面色凝重，
没有，他就说你去切那个，你俩去做那个，你去切那个，
这个就是很专业的指挥，
对，他是非常专业，那种真的像地狱厨房那种，
对对对，
他就是拨灯，然后那边
指拨灯，
我还没有把鱼甩到 Christine 那里，我没有在 Christine 面前丢那个鱼排之类的，
没有，那时候我们就看到 Christine 的表情越来越母汤，他就是小媳妇的受虐脸了。
对，你们这叫他来上节目对峙，真的是把我营造成一个太可怕。
Christine 本来觉得自己是来玩的，
对，
后来发现没有，只有他们那一组不是来玩的。
也没有啦，输了也是没有关系、
啊，
就晚上找他开会。
然后最后你还是得到那个厨师的
冠军，
我还觉得颁了一顶厨师帽吧。
对，就颁一届，我觉得唯一一届的厨神。
恭喜恭喜，
是厨神。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感受到永达的那种对于毅力跟他的那个，
对、
他是不苟言笑的，叫做就要认真做。
他领域是不苟言笑的，
没错，
对，
是个严肃的永达。
因为我们在慢慢形塑你这个人格特质，因为我们一直很想知道说，就是移工的议题这么艰。困这么难，
怎么可以写七年？
写这么久，然后你可以突破很多困难在里面这么久，对啊。所以你刚刚接到你想问的另外一个他的 title
哦，对啊，因为你这样子讲讲，我就想到他另外一个 title 也是让我，因为我一直有听说有耳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到底是在干嘛
哦，对啊。
就有一次某人突然跟我说：“哎、你知道永达要去念哈佛大学吗？”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说我在怀孕。然后永达平常就是完全都没有在群组讲话的人，他就突然说：“哎、大家要不要吃饭啊？我要去哈佛念书咯，要不要聚聚啊？”然后我就：“你要去哈佛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就约了一餐这样子。
对
对，然后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去哈佛干嘛。
你是跟范玮琪一样吗？
我那时候
我昨天晚上很认真的想，我到底要怎么样？
没有，我那时候就回他说：“所以你是范范学弟耶。”
所以是范玮琪模式吗？
不，我是去做访问学者，我是拿了一个奖学金，叫 Fulbright Scholarship， 然后到
绕起英文来，
布尔布莱特的奖学金，美布尔布莱特学人，本来就拿了这个一个奖学金，然后去。哈佛的一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
什么
什么什么？
我想说讲费正清，
费
正
清是谁？
对对对，
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美国知名的中国研究的学者，叫做费正清，他英文叫 Fairbank。然后我那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这个笑话，其实，在我们那刚开始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同事之间大家蛮常开这个，
你说费玉清
这个笑话，对，你就中文的，就是中文语境，大家。就会在讲说，我来的时候，然后讲说什么啊？我要来费正清，大家都说你要去什么费玉清，然后英文的语境，他们就说什么 Fair Bank， 然后大家其他就说你要去什么 Bank， 你要去银行嘛？
对，
就大家都会开这种差不多的玩笑。不过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就它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事情，就是它几乎大概每一次总统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大家会想要竞选的人都会想尽办法要跑到美国去，然后他大概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就是其中一个会接待的单位。像之前比如说韩国瑜他那时候要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是有到费正清那边， 然后后来就在哈佛做了一个演讲。我记得之前郭台铭好像也有去，然后跟柯文哲也都有去波士顿哦，就是要选举之前大家都会去那里绕一绕。那所以他这是一个在美国，在哈佛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一个老牌的研究中心哦，
所以它是隶属于哈佛吗？
它是隶属于哈佛哦，
嗯，所以你是算去那边当
访问学者？
访问学者，
我觉得范伟其实是去读 summer program 吧，
他是我不知道
读进修部，
进、
那個、
修部。
那你跟范伟其实算校友吗？
算，
不是，他不一样层级，因为他是访问学者
哦，所以他哦，所以不能算校友。
进修部感觉是他只要付钱就可以去上吧。
也还是有拿到哈佛的毕业证书、啊、其实随便应该都范伟琪会范伟琪会收听你们节目吗？我觉得你们会被我觉得嘴巴很软，就是到时候会被告的是你们，不关我的事。
不想跟范伟琪被画上等号。
范伟琪怎样、啊、我们在追究他跟你的 program 是不一样在哪里。
我只想知道你们是不是校友
是吧，如果都拿到证书的话
那你有拿到什么证书？这个 program
在网站的中心就是会有我的 profile 哦，然后就是我们一样会有学生证啊，然后会有就是修课啊，然后所以就登录那个系统。
所以除了拿到毕业证书以外的事情你都有算有拿到，有拿到学生证嘛，有拿到什么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哦，所以你去哈佛念多久啊？
我去那个 program 是一年的时间，那我在那里对啊差不多就大概一年多一点。
怎么样？哈佛跟台大差在哪里？
哈佛跟台大差在
也只有你可以讲这种话。
对啊，对啊，哈佛跟台大差在哪里？我们台大怎么样？台大比不上哈佛吗？
毕竟我们是东方哈佛，
东方哈佛正大
就要被告了，就要还抢人家 title。
怎么样？你觉得两间学校差在哪里？
我觉得真的可以讲这种话吗？
对啊，为什么不行？我很认真的想，因为
我认真蛮好奇的，
因为
我们
都顶大，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去过哈佛的也是少数
啊。我有去过
哦，真的、哦，
我那个 summer program 去的。
哦，你有去 summer program？
我不是去哈佛 summer program， 我是去高中的时候去旁边的学校读语言学校。
哦，哪一个？
我去那个宾州大学读 summer program，、哦、对，哇，然后去哈佛玩。哦、嗯，然后我有买哈佛的 T 恤。
哎、欸，不要在那边蹭好不好？你只是去哈佛玩而已。
我要蹭啊！
你是游客，
我要蹭哈佛哥。
所以你觉得那不然不要比较？你觉得哈佛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我那时候在交换那一年，然后在中国在待过北大，然后
哇，
我觉得这三个学校的氛围给我来讲，我觉得就会蛮不一样的。哦、然后当然，我觉得台湾就介在比较中间。然后那时候在北大的时候，就是跟他们一起住学生的宿舍嘛，所以就的确会看到，就是晚上很晚的时候，大家还会在教室，然后在背英文单字啊。
哦，真的、
啊。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在北大附近就很有名，什么新东方，就是要考托福的人可能都会知道。然后每天大家都在背小红书的那个单字书之类的，然后但那里可以感觉出来就很积极的那个面向，很认真很积极的那个面向，就晚上真的会读书读到很晚。然后我觉得哈佛是完全另一个极端，就是我在那里认识到的学生，他们给我的那种能量很强，他们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跟他们在聊学生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哦，他会觉得会进来的学生可能大家课业上都差不多，但他们会更看重你其他面向的表现。比如说我那时候认识一个学生，他就是其他时间他都是很认真在经营音乐，就是他会有去在波士顿当地的乐团里面当首席，然后会中午的时间他会跟学校的可能在校园那地方然后做表演，然后他会去参演什么音乐剧之类的活动。其他的学生就他们会社团的活动非常丰富，他们就会自己编校刊啊，然后他们就很积极要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大家会很习惯于跟不认识的人
交流
互动交流、哦、就是我是从就大家都从不同的地方来，大家会对其他的人的背景都很有兴趣、哦、会很乐意都在跟你聊天，然后大家每一次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社交的活动。我觉得那个可能到西方的文化这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事情，但你在台湾或者
I人会很受冲击，
对I人会觉得
很
可怕，
恐怖欸、
就去之前要先灌两杯酒再上场，就是大家会走一走就端个酒杯，然后说哎、欸，就是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你是做什么的啊？然后聊一下你在做的题目什么啊？大家啊很有趣啊，就开始要聊一些，或者是你就常常会收到信件，然后大家就说啊我是谁谁谁啊，对于你做的题目会。很有兴趣，因为大家的 profile 都在网站上可以找得到、oh. 然后哈佛的信箱是这样子，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的拼音的话，你基本上所有的信箱都共同，所以你都可以寄信给其他的人、oh. 所以大家很 容易，可能大家就会写信约喝咖啡，
就连结是很轻松的，
就是会非常频繁的要约喝咖啡这件事情。
你喝很多咖啡吗？你在那边
蛮多咖啡，
哇，很
也蛮常失眠的，
哇。所以听起来，其实学校的氛围其实在于学生对于就是互动、连结跟交流这件事情的那个，
我觉得会蛮强烈的，就是会有很多，然后大家很多的人就是都会对，就是他不看重你的年纪或你的身份，就是大学生，你是学者，或者是你更资深的教授，你是很有名的记者，我觉得那位置大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平等的状态，然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另一个人他有
很有趣，
很有趣，他很有他很有才华的一面，然后大家对其他的人都抱持着兴趣，然后
蛮开放，心态很开放，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会想要去聊聊看说，哎，我们可能你聊一下会不会有些什么新的火花或新的合作有可能可以产生，
赞哦，
因为我觉得永达去哈佛这件事情在我们事后听起来的时候，就是哈佛的这个氛围是一个大家关注的点，但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另外一个点是永达的室友。
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是你从哈佛回来，我们又约一次吃饭嘛，
对
对，然后我们就问说，哎，那你在哈佛有没有什么
艳遇？
艳遇，好像是我问，
大家都会对着你问啊。
哎、欸，不是每次都问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人在问我在那里到底在做什么研究、啊，
没有人在意。
没有，我刚知道啦。
这一段大概最后会剪掉吧？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在发呆的。
你刚刚
卡郎那一段
有听？有听到？有听？有听？
没有，你刚那一段很不错哎、欸，因为你是待过三个国家顶大的男人哎、欸，因为我忘记
哇，又一个新抬头。
因为我忘记他有在北京大学待过了，所以他其实三个国家顶大都待过。
所以我觉得台大就是一个比较中间，就我在那念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欸，其实大家也会很重视，就是校外的一些活动，
啊、其实
然后有很多社团。但要念书的时候也会很认真，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值。但我觉得另外两个学校给我的感受比较强烈，比
较
偏
对、
哦，另外就是光谱的。
两端
不同的面向，
什么时候要聊中国室友？
哦，没有，不是啦，
很想知道，
因为那个什么永达的感情史，一直是我们这些关心他的女性友人们
茶余饭后
的话题。
话说。你说要帮我介绍也是讲了这么多年，
有啊，我有帮你介绍，
介绍过一个
爬山那一次啊，
爬山那一次，
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联谊，然后我请那个哎、欸，我一个朋友，大学朋友，然后我就想说，
大学朋友会不会也听这集 podcast？
没有，哎、欸，没有吧，应该没有。然后还有永达，我想说，哎、欸，两个可以认识一下，
对，
就那一场爬山，很明显的看到是男追女啊。我说的是物理上的女生往前爬，然后男生在后面爬，
对
对，没有，他爬山很厉害啦。
大家不觉得很冲突啊？这个人不是开车，是前追，在刚才聊他运动方面，怎么现在看起来很弱？
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吃饭的时候，
我们只想知道他有没有
艳遇，对，就想说你是不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台湾，他们都没有交男朋友，但是去国外，他们就是突然就是碰，然后就结婚，
碰吗？
就是火花遇到一个外国人，然后就碰，激情四射，所以我们想说，哎、欸，永达会不会去国外？其实他的真命天女在国外之类的，
哦，对
对，
真的，
对啊，
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我现在强烈怀疑这 podcast 会不会播放到中国去，会不会播到中国？
不会，我跟你说，我们 podcast 没有，
应该不会，因为我们刚刚聊完习近平，应该是会被挡，
应该被挡，前面就被挡住了，
前面就被挡掉了，
关键字就被挡，没有，就平铺直述，你们要透露姓名啊？
当然不会透露姓名、啊，
我们就叫他室友就好了。
室友，
他是你的室友，对不对？
他是我的室友，
你们是被分配的还是？
没有没有啊、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反正我就是要找房子嘛，
对。
就是那时候找房子也很困难，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是在 COVID 到一个
哦，对对，那时候
顶峰的一个时间，
对对，哎、欸，对你那时候去，我们觉得超危险的，
对对对，所以去之前我都一直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真的出发，所以那时候一直到我好像跟你们约吃饭，是真我真的已经要去面试签证了，好像已经差不多要出发的时间了。那时候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城市叫做 Cambridge， 就是剑桥市，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大学城，那个 Cambridge 里面就。挤了三所学校，哈佛、MIT 跟 Tufts， 就是这三所大学，所以基本上坐在这小镇里面都是来的学生。不过那时候 COVID 的时间，所以整个小镇有点变成空城，就是很多的人都不在，很多房东都出去，然后学生那时候都远距，所以也都不在。所以我那时候要找房子的时候，其实很难找，很困难。然后反正我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后来最后我本来要去看一间房间，后来我要去的那早上。反正我要去之前刚好就被租走了，然后房东又说，哎，楼上好像有一户他们在找室友，你要不要上去问问看？然后后来反正就问了一下，后来 就觉得哎、欸，也环境还蛮不错的。那个房子刚好是其他三个中国学生他们住，然后觉得哎、欸，语言也可以通。然后我之前其实也待过中国经验，就是也蛮多中国的朋友，觉得哎、欸，没有关系，那就一起住。然后后来就住进去了。这样，
里面是除了你之外还有三个人，
还有三个人。
他的性别是什么？
哦，我们一共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
哎、欸，那这样是四个人吧？
对啊，四个人啊。哦哦哦哦，对啊，对啊，我家，对对对，
两男两女，
两男两女，
okay, okay.
对。所以住进去之后，因为我自己就会煮饭嘛，然后我年纪又比他们大，他们好像还是学生，就是博士生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哎、欸，那反正在海外嘛，大家吃饭就一起吃，就说那就去买菜，然后我回来就是煮饭给大家吃。然后就是过了前面的时间，就每天我就会煮中餐、晚餐。
哇，暖男，
朝夕相处，
暖男啊！你看每
然后 Kobe 的时间，就大家也基本上
不太出
门，没什么活动，
对、
啊，哇，
所以就是
日久生情。有继续讲，
这是什么？好像一直旁边会有被旁白跟什么效果音的背景音。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音，
对，在打鼓，在打鼓，
打鼓，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后呢，咚咚咚咚咚。
然后后来，反正过一阵子之后，就发现她开始，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女生，就是她，因为她外表上看起来非常的文静，就基本上我们就是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嘛，就发挥一个就过去当记者训练，当然就会。主动带话题跟大家聊天，
大哥哥，
大哥
，I人变E人
，I人变E人，在一个大都很I的情况，就逼自己变E，
真的我也会，真的。
然后就聊天，但他都是很安静的那一个人，就基本上你如果没有问他的话，他不会回答，所以我就印象到他就是一个哦，可能他对我们的聊天话题不太有兴趣啊，然后或者是他就是很害羞、很文静的一个人，然后就大概这样子。然后但是后来过一阵子以后嘛，反正他就是会晚上的时候就是会。微信就是会传讯息给我，然后我自己没有在用微信的习惯。
你讲微信很好笑，
微信，
你继续说。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看到。然后后来当我打开的时候，就发现他晚上上演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心戏的戏嘛。他就会传说前面就问我说什么？哎，你今天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说你为什么都不理我？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都不想理我吗？然后说好吧，如果你这样子都不想理我的话，那我就不要打扰你哈。然后再说，哎，对不起，我刚刚好像太冲动。就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晚上上演完一整个完整的
戏，你看了一本完整的剧本。
我想说，哇，这怎么回事？就是你平常只是一个没有在打开这个软体，没有打开微信，然后他已经上演完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内心戏的戏嘛。我觉得天哪，怎么这么可怕？然后后来好像我那时候就买了盆栽回来。摆在我的房间里面，然后他就晚上的时候，他又是在传讯息，然后传讯息，他就开始说什么：“哎、欸，你拍拍你今天买的那两个小宝贝给我看看吧。”
拍拍，
想说
小宝贝，他想看的是别的小宝贝。
他不是一个很文静的人吗？
小宝贝，
他在网络上的用词，
天哪、啊，小宝贝，
蛮不文静的。
他知道小宝贝这个字背后可能有一些色色的。
小宝贝儿，
小宝贝儿，还是他真的想看小宝贝？
所以他知道你会看微信的。
他知道，因为我们还是会缴钱的，还是什么？就是我们有群组，所以我们要缴钱或什么，大家还是会在群组里面聊。Oh. 所以他就是知道我会在上面，还是会看。啊、oh. 但我那时候觉得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小宝贝儿。
天哪！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疏远他。
你有回他吗？
我没有回他，我觉得太奇怪了。然后后来他就开始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比如说什么他就在我房间的门外面，他就说什么我都不理他，就是你知道我刚刚晚上站在你门外面哭了好久，
他
说什么意思、
欸、但我可以问个问题吗、啊、就是他这样子对，可是你们早上你还是煮我晚餐跟午餐给他，但他都还是很文静，
就是我就觉得奇怪的地方就这样子，就他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一个那维持那文静的，就是没有什么讲话，但他就是讯息里面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格，
天哪，
我就一直在上演这些很复杂的戏码、哦、然后想说啊，什么意思啊，然后后来就觉得在那里住我就压力很大，就基本上我就平常的时候都会跑出去，就不，
所以他除了叫你拍你的小宝贝，然后还有晚上在你门口哭，他还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惊讶吗？
很惊讶，我觉得
哎、欸，我怎么记得？为什么我记得有内裤？
是没有？
为什么记得有内裤这件事？
没有，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们共用一个卫浴，
对，
然后所以我们卫浴就是会有四个层架，然后我就是放在我比较高，所以我放在最上面的层架，就是我有我的盥洗用品跟那个沐浴球就放在最高层架，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洗洗，我那沐浴球就断了，就是那个绳子断了。然后就反正我就想说啊，那个也很便宜，就在那种一元商店买的。我想说先放着，我过两天我再去买，就是再去买另外一个那个沐浴球。然后等有一天晚上回家，我要洗澡的时候，发现我的沐浴球被缝好了，
缝好。
我想说，他就原来他就他会拿我的沐浴球，然后
他是不是有洗过？所以他洗澡前都闻一下。说哇，是哥哥的味道，
好恶哦，哥哥宝贝
的味道，
我觉得
小宝贝儿，
我觉得这对我放送出去的话，可能有，可能会被投诉。我真的可以聊这个东西吗？
哥哥
我真的可以讲这些东西吗？
可以啊，不会，我们这是小众节目，没有人在听啊。
小宝贝破了，
小宝贝破了，
来给他补一补、啊。
天哪！
所以你他没有跟你讲，你自己发现他被补，
我自己发现他被补好了、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就是蛮多的啊，就还是后来他就会因为后来我就慢慢的那个就是都没有回他，然后他就是觉得怎么样子就没办法跟我沟通，之后他就开始会写信，然后就早上出门前就从我门缝塞进来给我，
递你递信件到你门缝里。
天哪，真的很。哇，这个真的是很痴情。
然后他好像有一次他买了一个 Apple Watch， 那 Apple Watch 他就说什么，他说我买了个 Apple Watch 但我不会用，他说你可以帮我设定吗，登录你的那个账号看看，然后你先帮我设定一下再还我。我想说、欸、为什么要用我账号设定 啊这样子很奇怪，就里面会有我的资料、就是、
你在传讯息他也看得到。
对啊，就是说那你、啊、我就说那你用你就自己申请个账号，然后你再自己去登就好了。他就说我对这些 3C 不太熟，你帮我设定。因为他那时候他就直接敲我的门，然后就是一直要递给我，然后我就怎么在僵持在门内很久，然后就很尴尬，然后他也没有要走的意思，然后后来就先把他收下来，然后后来他就传讯说，如果你用了习惯，就是带着用吧。啊、然后
是要送你耶，他是要送他耶，
是他是要送你，
他找个借口要送你耶。
后来就我就说，我不需要。我就、
那你现在手上戴的 Apple Watch 就是
我自己买的，
也有中国的间谍，
来自祖国的善意，
我自己买的。哥是个自己，哥是个骨头很硬，我自己赚钱自己买。哦，
这你后来怎么办？
后来就说我放在客厅，你自己拿吧。如果你不要，就把它丢了。
哦，你是在写信给他？
对啊，就传讯息给他。
你是传讯，我以为你也手写信
给他。我才不要手写信，
有剪报纸贴。
没有。
哦，所以那你还他手表之后，他有比较收敛吗？还是
他后来刚好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 COVID 就确诊，然后确诊之后，所以我就是在房间自主隔离这样子。自主隔离的时候，我就是后来会请我朋友帮我送餐来，就我其他朋友帮我送餐来，然后就是他们就在我的房间外面摆了一个小方桌，
对，
然后那个女生她就是在超市，然后买了一堆面包啊，然后气泡水，然后买了一堆零食放在我桌上，然后说这些是我准备给你吃的，然后说没有关系，我请我朋友帮我就是三餐送餐来，然后说你不喜欢就放着吧，反正就是买给你了。
哇、欸，我觉得他是在用他的方式对他好啦，就他可能是一个
照顾型的，
他不按，他可能不按这些
交际。
交际，然后甚至是他可能没有交过男朋友，然后他就是觉得你是个暖男，想对你示好，但他们可能不太会做这种事情，我猜啦，我猜啦，对啊。
但我后来就住在那里，我觉得压力很大，后来就搬走了。
对啊，
那你搬走的那一天，或是你搬决定要搬走，你有跟他讲吗？都没有。
跟他有啊，跟他讲，然后他就是
崩溃。
对啊，他就很崩溃。
你什么样的情况跟他讲？
直接在群组里面传讯息说，哎。我要搬走了，然后我要找人来接我这个房间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走，要走也是我走，就说你把那个人的电话给我好了，如果在这里让你生活得很不开心的话，那我走好了。
天哪，
没有啊，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没有交过男朋友的那种小女生，
可以想象。
对对对对对对，天哪，你原来有这段爱情的故事，
这
算爱情吗？这算是一个
被倒追的故事。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就是我就晚上都是到很，我就会在研究室待到很晚，然后才回家。
Oh、God, 对啊，就是
然后每天早上就即使外面寒风
早出晚归，
都还是要出去，
还是要出门。然后就觉得在那里，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真的？
那你在就是宣布到搬走的之间，他有做什么事情？
他就是会一直不断的传讯息啊，然后每天写信，
手写信。
对啊，手写信，
每天写，那也蛮多封的，
蛮多封的。
对、啊，所以他就一直手写到你离开的那一天。
对，蛮多封的，然后里面就会有写蛮多，对啊。
好啊，总之，那你之后就回来嘛。除了这一段以外，应该就没有我没有听说有其他的那个了。
没有啊，后来我就搬去，后来我就搬走了。搬走之后，就整个生活开阔很多。就我就参加很多社团，就那里我参加龙舟队，就那时候在
龙舟。哦，你有参加龙舟队哦？
对对，然后在波士顿龙舟队。
你会拿到什么龙舟证照之类
的？我们那时候去比赛拿了第二名。
哇！主要是有拿参加的，
是因为 Kobe 没有人比啊。
欸、什么话？我们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已经是回复了，好吗？我们那时候还直接跟哈佛校队做比竞赛。
哇！哈佛划船不是很强吗？
对啊，我们还是赢了。
哇
塞！就是我们在一个台湾人的一个龙舟队，然后所以那时候参加龙舟队啊，那时候很多活动啊，在波士顿就开始参加很多社团啊，然后做影展啊，然后认识很多朋友，
世界就变开阔了，
世界变开阔很多
哦，
然后就回来了。
后来就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世界就变小了，
世界就变小了。
回来之后就开始那个啊，
写书，
对啊，
对啊。
你讲的我好像在那里都没有在写，
你在那边就在写了。
对啊，这书的计划蛮久的，在那里就有在写，然后就是一直会有很多卡关。但我觉得去的时间也蛮好的，因为我们那个费正清中心，它是有个传统，就是它其实都会有一部分的人是记者，就是会有很多很知名的记者做访问学者，跟我一样。但我在里面其实我这个资历算最菜的，就我年纪最小，我有点卡在学生跟老师们之间的一个状态。然后说当记者，我这些资历也没有太深。然后所以其他的人就是什么 Financial Times 的副总编辑啊，然后什么韩国哪个就是
大报的，
对啊，哪个新闻媒体在中国的社长啊之类的，就是都是很资深的新闻记者的前辈。但我觉得他的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有个这个写作的计划，然后他们是很资深前辈，就是像我刚刚说，大家是很乐于去交流的，因为他们觉得移民移工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对于他们西方的读者或对他们来讲，那他会想要去理解台湾的一件事情，就他们会觉得亚洲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单一族裔、比较单一民族，我们并不是像西方这个移民社会，所以他们会很好奇说，那在亚洲，像在台湾，如果我们已经是民主程度比较高，然后好像对于多元文化人权的意识保障都比较高，那台湾有没有可能变成亚洲第一个就是一个更包容多元族群的这样的移民的社会，所以他们会对这个题目很有兴趣，而且他们觉得迁移这件事情在西方或在美国欧洲来讲是一个大家很频繁去研究的一个主题，然后很多人都有迁移的经验，而且他们觉得它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议题。但你在台湾写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一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冷门题目啊，不会有人重视啊。就算重视的，你会觉得说，哦，我们可以关注很多议题，那它好像是
其中一个
，然后一个很小的、很枝微末节的一个题目。然后他们也开始把我的格局，就是他觉得说，你如果讨论这主题的时候，其实迁移的研究，把它如果放到一个全世界的格局，就迁移是一个很平凡的事情，他们在台湾也不是他的终点站，他还会有一个不一样迁移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多，我觉得蛮有趣，蛮新鲜的，
就你看到移工更多元的面向。
对，然后我觉得我到美国去，我还是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少数族裔
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那个转变对我来讲，其实我后来觉得蛮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就我以前在台湾写移工题目，我不管怎么样，我对他们很关心，或我写他们的文章写了很多年，但我还是站在台湾这社会算是一个比较主流、比较强势的阶级的位置的一个人。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之后，我就瞬间，你就知道标签或你的身份它的转变很容易，你就瞬间成为一个很强势的阶级、很强势的位置，瞬间到变成一个少数族裔，变成一个比较弱势一点的位置。比如说到了一个新的地方，除了英文以外，其实你要更多去学习的是文化，就是你怎么去跟当地的人沟通，他们哪些很潜规则，你怎么样的行动会人家觉得你是在打扰到他，
哦，或是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这还好，但是其实别人很在意。
对对对，另一方面你也会觉得在那个时间点你突然会觉得，人到了海外，你以前就比如说我去之前我也觉得说，啊，我都是在台北念书工作这么久了，大多时间都自己一个人，我想说我可以很独立没有问题，自己一个人到海外我可以照顾好自己所有的，就是不就是大家本来在台北做的事情吗？但是你真的当你到了另一个环境，你还是会很需要跟你同样文化同样语言就是你同个族群的人一起互动，
它是不是有点像一个支持的一个系统或团体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是对，算是一个支持的一个系统，所以还是你会觉得说，啊，很多的议题或你共同关心的事情，你还是跟台湾的人聊，你会觉得大家可以更容易更快知道你在关心的东西是什么。
哦，
那个状态是让我后来回过头来去写，重新再写这本书的时候，然后我开始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自己的一些观点把它放进去这个书里面。
因为我其实很好奇的是，因为像你这本那个移工主起的地下社会，其实写了七年嘛，然后其实
七年我都会亏他说我小孩都生出来，
对啊，
你书
其实还蛮推荐听众，
是真的小孩都生出来，
已经两岁了，
是真的生出来，
真的生出来了，
对，就蛮推荐听众都可以去书店翻翻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你光看它的外观你就知道它与众不同，
没错，
因为它真的很厚，
它就是 CP 值很高啦。
但我只是想说，你最希望带给看的人的感受是什么，或你想要传达的那个，你觉得那个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我很想要把移工这个标签慢慢撕下来，就是我想要让大家去理解说他跟我们大家的年纪可能很雷同，我们有些很共同的情感，比如说来的人可能也都是三十多岁，就是三四十岁或者更年轻一点，就他们对于出国这件事情他有自己很多的怀疑犹豫，但他同时间也想要很年轻的时候为自己拼一把，然后他在那过程里面他对自己又后来我开始跟他慢慢更熟悉之后，他们对自己未来职涯有自己很多的想象，他们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很扁平的，就是说啊，我来这里是认真赚钱然后寄钱回家然后盖个房子，就是一个千篇一律大家好像没有在思考
很常听到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像 我在里面我会提到像他们在第一广场里面有自己的 gay bar， 就他们在某一些标签之外他们有自己不管在性别或在他们自己的兴趣，然后他们有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是也很丰富的。然后你在某些标签撕下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跟他们可能更雷同一点。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们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面。
哦，我懂你的意思。对，
就你也知道有这群人，但你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你很少碰到他们。
对，
然后你也真的在生活里面，你不会去真的认识几个
哦，确实是这样，
外籍移工的朋友。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是在促进彼此的了解，对吧？
我希望他可以啦。嗯，
刚刚那个永达有提到一广，有听说一广这件事情是在台中有一个算是有个地区，有非常多的移工都在那个地区里面生活。然后你那时候是为了要了解他们，你甚至去那边住了很久。
我那时候一广，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百货商场，所以它是一个很老的那种，在台中中区，就是在公园眼科的斜对面。但后来它就是开始变得很萧条，就是没有什么台湾人开始在里面消费，然后就变得后来是很多的外籍移工开始会想要进来这个没有台湾人来消费的这个大楼，破旧大楼里面。其实我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这种跨文化跨语言的这种采访经验，然后我以前对于移工的议题完全不懂，所以我就跑到那地方就做采访，然后刚开始做采访的时候觉得很困难，你根本去那里没有人想要跟你聊天，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拉着摄影，然后拉着翻译，然后我们那时候做的事情就用一个很土炮的方式，就直接走靠近外籍工，看有人落单就把他围起来，就是哎、欸，可以跟你聊一聊吗？
听起来超变态，
超级变态，像这个推销员，然后人家在吃饭留个空位，我就挤进去说哎、欸，可以跟你们一起吃饭吗？看起来是一个没有人跟他愿意跟他吃饭的台湾人。那后来那时候就这样子做了一些采访。我那时候就问他们说：“哎、欸，来台湾怎么样啊？就是雇主对你好不好啊？中介对你好不好啊？来台湾生活就是有没有什么被歧视啊或怎么样的经验啊？”他们说：“哦，都没有啊，都很好啊，雇主很好，中介很好，什么事情都很好。”然后那时候也这样子收集了很多个这样子的
回馈。
对对对，其实我如果用就那些素材来写一篇报道也可以写，但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踏实。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完美？
对啊，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后来我那时候就提议说，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在一广里面租一个小套房，然后租个小套房，因为我就想说我想要尽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面，就他们可以看得到我，就会一直慢慢习惯我的存在，然后他们就可能会愿意跟我多讲一些事情，公司就同意了嘛，所以我就在一广里面租了一个小套房，然后租到小套房之后，后来我就真的每一天从早上醒来就开始在大楼里面闲逛啊，后来那店家、餐厅老板、然后警卫啊，然后去那里的移工就慢慢越来越熟悉，有个台湾人就是会在这里走来走去的，后来他们就开始主动跟我打招呼啊，开始就会有些移工邀我去他们的庆生派对啊，去唱歌啊，干嘛的，然后还慢慢就跟他们越来越熟。我觉得就是从那个题目开始，其实我后来会一直做移工题目，真的就是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做地广场那个题目，所以有一群外籍移工，他那时候愿意跟我讲话，愿意跟我采访，跟我讲，并不是因为我是记者，而是因为他们开始就是把我当朋友了， 所以他们开始跟我讲很多他们在台湾的困扰，在台湾的烦恼，或他们在台湾抱怨的事情。然后有些很多事情就是我过去没有发现的，然后我并不知道，或跟我原本 认知差很多的。
那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会是什么？
印象很深刻的其实蛮多的啊。那时候一开始包含做无国籍的荧光宝宝啊，然后跟后来他们就跟我讲说在台湾发生职灾啊，然后他们觉得台湾是个危险之岛，一个很对啊，这一类的都让我刚开始进入这个题目的时候会觉得蛮 shock 的，就是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感觉是这件事情算是开启你在想要带大家更认识这个族群的一个起点。
你在某些时间点，这些人走进你的生命，他们向你敞开或跟你讲了一个他们生命当中很挫折或他们很困扰的事情，然后你那个时间你会觉得说，就是移工题目在台湾在媒体圈里面它也不是一个很热门的主题，并不会有人会一直想要写这题目，你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我知道了，好像也就只有我可以写了，如果我不写的话，是不是这件事情就会永远不会被受到关注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心情，然后后来就觉得好，那就再写，然后再写，然后就一直
慢慢的累积。
对，这是我有一题反刚问他的，我说你干嘛不去当美食记者或是什么生活记者？而且他一开始在当同事的时候啊，他的主轴应该是两岸跟国际，他应该老实说，我以为他要去中国当就是驻点记者或写很多两岸议题等等的，所以我把这题反刚说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就是在一个非常冷门的议题，然后我很想知道说。为什么就是你知道事过境迁，我们以前的同事转职的转职，跨领域的跨领域，逃走的逃走，他只剩他一个人留在这边，然后他继续还找了一个超级冷门的题目继续走。我想说哇天哪，永达学长。所以我觉得从前面你知道他那种人格特性就非常有毅力，然后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的人格特质，就是慢慢的在后面就找到答案。所以我刚都没有讲话，就觉得天啊，永达学长。
所以到后来觉得你身上有很多的责任。
对啊，
就是我觉得你在某个时间点看到这些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说如果你可以写，你能写，你的报道有些时候可能可以引起一些关注的话，那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个议题上面推一把。
哦哇，
怎么样，这个让你打输了二十几分钟、
啊、
看了最后都会剪掉
了、欸、你没有，你怎么样最后要再打，请追踪简永达的 IG 永达圈。
所以应该说其实你接下来的时间你还是会持续的想办法让大家来关注这个议题啦。
对啊对啊，我觉得也很难，它就是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很重要，你花了那么多时间，你也真的很难说把它切割切掉一个部分，
对，
它就是我现在的养成的一个部分。
我们节目最后都会有一件事情，
点歌，
就是要点一首歌。
其实我刚刚有帮他想到一首歌，但我正好忙点过了，
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决定，那什么歌都可以，你最近喜欢听的歌，或者是你觉得跟这本书有关的歌，或者是你刚刚听的歌，或者你现在想到的都可以，你只要你可以随便点一首歌，然后跟我们讲为什么要点一首歌。
你刚刚想到的歌是
星星点灯啊？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去 KTV 就是只要有没有，应该是说他不太唱，但是他只要拱他上去唱，就要点郑智化的星星点灯给他。但我记得我某一集好像有点过，
你有点过星星点灯？
对，因为我那时候还有介绍过你说，我有一个同事每次去唱歌都要点这首
星星点灯。
我本来在想的是那个美秀那个做事人那首歌，
做事人哦，
对啊，因为。我在书里面好像有想写到，就是我对那首歌有印象，是说有一次就是 One Forty 他们在办一个演唱会的一个活动。
One Forty 是一个 NGO，
就是移工
的 NGO，
教育跟倡议的 NGO。
然后他们有一次在办一个活动，一个演唱会，他就找了就是印尼的乐团跟美秀一起合唱，然后就是你从中间好像就有唱这首歌，然后那个印象。那个画面对我来讲印象蛮深刻
的，所以有个文化融合交流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那首歌的歌词里面，我也觉得蛮符合，就是外籍工来台湾生活的那个面向。
哦，点的蛮好的、欸，果然是永达，这临时出考题还可以点一个这么有偶包的歌，
是三个顶大都去过的男人，
真的不会点什么科目三之类的。
天哪！
所以你就要点这首美秀集团的《做事人》。
美秀，对啊，
他是吧？他叫美秀集团、
啊，
美秀集团，
对对对，好啊。
那就谢谢永达学长分享了他减肥的过程，还有胡林考照的过程，
被倒追的过程，
还有当厨神的过程。
哇，我希望这个节目最好是不要传到，对对对，
不会，我们会被封杀，因为前面讲习近平，
还是我标题就直接把习近平放标题，
让他整个就是
整个完全你就不用担心了，
对，整个被屏蔽掉。
好、啊，大家欢迎去各大通 通路搜寻移工主体的地下社会，它非常的厚。
对，拿来就是放在那个笔电下面，其实蛮适合的。
对，
我就强烈怀疑你们这本书现在目前功用可能是拿来做这个功能，
把我笔电垫高一点，
笔电垫高一
点，有点低，
它是真的蛮高的。哦，里面还有很多照片哦，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看照片。
对，这照片是不是有一些是你自己拍的？
对啊，后面的两个图集都是我拍的，
而且是全彩哦，
全彩、哦。
我们永达多才多艺，不然最后来争个友好了。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这一顿是你是
啊，这个、啊、听到目前的听众啊，如果觉得
有兴趣的，请跟某人跟卡郎联络。
对，对，觉得永达的这个志向啊，还有他的毅力，
还有他的个性，
心生向往。
哎呀，嫁给这个人不会错啦。
对对对对，那就欢迎可以私讯我们，好不好？我们可以帮你安排爬山。
OK， 好，拜拜。
好，今天就到这边啦。我是郑卡郎，
我是某人。
好，谢谢。
啊，你还没说你是谁？
我要讲是不是？
我是永达，
拜拜，
拜拜，
太好笑了。